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你的逃城在哪里？正道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20章1到9节。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约书亚记第20章1到9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着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格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哈。阿爸父啊，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圣灵特别的引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主题叫做什么？逃城，对吧？我有我的逃城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我的逃城是什么呢？一个海边小屋。我总想着有一个海边小屋，然后在非常艰辛的工作之余，能够退出这个嘈杂的人群，退出复杂的人际关系，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听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沉浸在午后的温暖的阳光里，让黄昏的微风吹拂脸颊，然后最后去市场上吃一顿久违的海鲜大餐啊，最后伴着星空进入甜美的梦乡啊，这就是我的逃城生活啊，我为我自己构建的逃城生活。所以海边小屋就是我的逃城哈。逃离，你说逃离什么？就逃离那个很可怕的世界啊。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可怕吗？很喧闹，很复杂，到处都是眼睛看着你，对吧？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内心其实应该都，内心深处都应该有一个逃城的啊，一座你想要获得平安宁静的地方，是不是啊？但是我的经验也告诉我，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人的逃城都不完美，对不对啊？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在深圳海边买一套房，最后她卖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她度假的地方，但是后来因为房价下跌，后来她就把那个房子给卖掉了。不过她卖的还算及时哈，现在跌得更厉害。她的逃城贬值了所以很多人的逃城其实都不完美。那我的海边小屋的逃城完美吗？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逃城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分享的一个主题哈。所以我盼望大家在今天这个讲道当中能够得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怎么样的一个逃城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拥有的。那首先我给大家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因为今天没有准备 PPT， 所以我先给大家这个经文中心思想哈。很简单，一句话，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逃城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逃城。今天这篇讲章分成三个问题，其实要回答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逃城到底讲的是什么？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属灵含义是什么？第一个，逃城的属灵含义。第二个， 谁有资格进入陶城啊？第二个，谁有资格进入陶城？第三个，你的陶城在哪里啊？第三个，你的陶城在哪里？好，首先我们一起来看陶城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在讲属灵含义之前啊，我想告诉大家，其实陶城的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哈？首先，如果你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陶城是一个这块以色列分配地业土地地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我们之前的几个讲到都是在讲这个以色列分地，对吧？首先是犹大分地，然后是约瑟的子孙啊，以法莲马拿西分地，然后接下来是其余的七个支派分地啊，分这个整个的迦南地，约旦河西的迦南地哈。所以到了第十九章七七八八，这个地啊都分完了啊，给十二支派当中，就是除了利未人以外都分完了。但是到二十章他开始讲陶城的设立，二十一章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是讲利未人的产业啊。当他这个约书亚的作者讲完利未人的产业的时候，他最后来了一句总结性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二十一章的四十三节哈。他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这句话是一个总结性的话，对不对？就是讲完这句话，哦，终于这个分地分完了，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犹大支派约瑟的子孙七个支派分完地以后，虽然也有间断的一个小节性的话，但是它整个的总结性的话是在陶城的设立和利未人的城邑被分定以后才讲的。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陶城跟利未人的城邑啊，是赐给以色列产业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实有圣经学者认为，前面分给十二支派的产业，那是神分给他子民的产业，陶城跟利未人的产业其实是从这些产业当中拿一部分出来做特殊的用途归给神的，明白吧？所以陶城这个概念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它是分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啊，其实我们从其他的经卷也可以看到陶城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陶城这件事情，设立陶城这件事情，在很好多个经文当中都有提到，比如说出埃及记啊，二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如果你有心想记的话可以哈，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民数记第三十五章。民数记第三十五章，还有生命记第四章和第十九章，生命记第四章和第十九章，这么多处的经文当中，其实都讲到了陶城的设立，可见这个陶城这个概念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嗯，那也许你会说，那为什么陶城如此重要呢？那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探讨属灵含义哈，请大家记得，陶城是神的城。陶城是神的城，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城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是怎么讲的哈。第二十章的一到三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陶城，使那无心而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那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陶城到底是什么用的呢？什么用途呢？这里讲的说，陶城是给那些无心而误杀人的人的避难的地方，看到没有？逃避暴雪仇。所以陶城是什么？陶城是一个避难所，看到吗？万一你误杀了人，你可以逃到陶城寻求庇护，因为暴雪仇的人不能够进入陶城向你寻仇啊。其实如果你稍微懂一点原文的话，你会发现陶城的陶字啊，陶城是两个字哈，陶的城，陶城的陶字，这个原文是避难的意思啊。所以陶城是什么呢？陶城是个避难所。那你说这个跟神的城有什么关系呢？太重要了，因为在圣经里面 凡是讲到避难所，大部分经文都会告诉你避难所是什么。其实不能避难所不是什么，是谁。大部分旧约圣经会告诉你，神耶和华神就是避难所啊。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诗篇46篇7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91篇第2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如果你有你能够用搜索的方法去搜那个圣经 APP， 你搜一下避难所这个词，大部分搜出来的经文就在讲耶和华神就是以色列的避难所。所以可见逃城真的很重要，因为逃城是避难所，逃城是神这个避难所的城，明白吧？好，所以这是第一点哈。逃城从这个，我们不仅可以从原文的词义上看到逃城是属神的城，圣经也直截了当告诉我们，逃城其实就是利未人的城啊。那我们知道利未人是专门服侍神的仆人，所以利未人的城其实就是属神的城，对不对？民数记第35章第6节这样说，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逃城后面讲到一共6座，全部是利未人的城邑啊，所有的都是利未人城邑。所以逃城是神借着他专职的仆人，全职的仆人来管理的城。那么请问这些仆人管理这个城干嘛？为谁管理？为神在管理，对不对？有着他独特的庇护所的神这个庇护所的用途啊。所以逃城里的长老啊，他不是普通的长老啊。逃城里的长老跟其他城里的长老不一样，逃城里的长老是利未人的领袖啊，是利未人当中的长老，利未人当中的利未人啊。有点像今天这个教会里面的牧师当中的牧师啊，主任牧师，还有长老当中的首席长老，明白吧？所以逃城是利未人的城，它是一个完全一个属神的城啊。而且说到长老啊，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这个逃城的长老的职责，更让我们明白这个逃城是属神的城啊。因为逃城长老职责跟今天的长老的职责极其相似啊。我们接下来看第4到第5节啊。20章第4到第5节，那杀人的要逃到那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报说给城内的长老听，他们就把他收入城内，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素无仇恨，无心杀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里罗列了长老，这个逃城长老的4个职责啊，大家发现没有哈？我给大家罗列一下。第一个，逃城的长老职责是叫辨识啊，就是辨认、认识、辨识。辨识什么呢？他们要在城门口听这个误杀人的人，这个来投靠的这个人说我是误杀他。他要去讲他的经历，然后这个长老要去辨识这个人是不是属于误杀啊。如果是误杀就把他放进来啊。这第一个是辨识，对吧？第二个带领，他们要带着这个误杀的人到城里面相应的地方住下，而且这一住是蛮长时间的，一直住到大祭司死了啊。第三个叫供应啊，他们要供给这个误杀人的人食物啊，那个生活必需品。我在想，有的时候可能还要让他去种种地呀，参与一些服侍哈，很有可能的。第四个叫保护，他要保护误杀人的人不被报血仇的人冲进城来杀死，对吧？所以逃城长老有哪几个职责呢？有4个职责啊。第一个是辨识。第二个带领，第三个供应，第四个保护。那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上过神学院，你就知道神学院里面讲过 牧师的职责或者长老职责就是四个啊。教会长老的职责叫做辨识羊啊，认识那个神的羊群，认识羊，带领羊啊，喂养羊和保护羊啊。不信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其实这段经文我希望大家也能够知道一下，就是在以西结书第34章啊。神学院经常是拿这个以西结书34章来讲什么样的牧者才是一个忠心的牧者。那么这里一个好牧者就是忠心履行这四个职责，就是一个好牧者。我给大家读一下以西结书34章第11到第1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寻找羊啊，让他们寻见，我必从万民中领他们灵啊，从各国中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的溪水旁，境内一切可居住地方牧养他们啊，牧养。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的圈中躺卧啊，在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哇，喂养羊哈。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仆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啊，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好，我就读到这里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神学院常来教导牧师的经文，这里面包括了牧师的四个职责。第一个，辨识羊，辨识羊跟寻找羊是一个概念啊，辨识羊，带领羊领回去，喂养羊啊，在肥美山岗上吃草，最后保护羊免受豺狼的这个吞食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陶成长老的职责跟教会是长老职责是很相似的啊。所以以至于有人认为陶成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预表教会的啊。今天啊，教会才是整个世人的陶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的地方，只有在教会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了，对吧？啊，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这些地方可以看到，陶城是什么？是属神的城，对不对？那么你说这个是不是陶城的属灵含义啊？陶城是属神的城，是的。但是呢，我们要讲的更明确一点哈。陶城是属神的城，这个还不够明确，更明确是陶城是，其实陶城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它是一个城，但是这个城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陶城预表基督，陶城是基督的预表。我给大家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我们先继续看下去哈，等我再给大家这节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第20章的第6节，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住在陶城有个期限，对不对？什么期限啊？就是那时的大祭司如果在没有死之前，这个误杀人的人呢，他一定要一直住在陶城。那在这儿我稍微给大家清楚的看到这个整个的程序是怎样哈，因为讲到这里可能有些人有点混乱。这个整个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误杀人的人是被陶城收留，第一步。第二步，其次他要接受会众的审判。为什么要接受会众审判呢？会众要根据他所做的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误杀人的，还是一个故意杀人犯啊。等会会讲到误杀人和故意杀人犯在旧约的摩西律法当中是分得很清楚的啊，因为处置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好，第三个啊，第二个是受审啊，第一个是收留，第二个受审。第三个，这个人如果被判定是误杀的，受了审以后，他必须继续住在陶城里面，直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就这个人要一直住在陶城啊。第三步，居住，直到大祭司死了。第四步，如果那时的大祭司死了，他就可以离开陶城，回到他的家乡，继续过他的正常的生活哈。那么也许你会问说，等一下，这个大祭司的死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大祭司，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大祭司与就是神与他的百姓中建立一个关系的纽带，对吧？会幕当中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一年进去一次，所以他是神和以色列百姓中间，因为中间有个幔子隔着，中间的这个纽带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纽带。那么大祭司的死就意味着之前那个时代神跟百姓的这个关系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啊。所以大祭司的死，大祭司的设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代表的时代不断的在往前走啊。不过这个不是时代论哈，我首先声明一下啊。所以大祭司的死意味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在旧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包括血仇啊，无心杀人的罪，不再继续到新时代了。所以大祭司死了以后，之前这个误杀人的人就可以，他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然后他就可以回到他的家乡继续生活了哈，这个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可以看到，逃城是基督的预表，逃城就预表基督。你说怎么连得上？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大祭司就是预表着谁啊？耶稣基督，基督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对吗？大祭司的死就是耶稣基督死在，预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人就被释放得自由啊。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哈，是这样讲的。首先讲一讲希伯来书，如果大家要了解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你可以去读希伯来书，因为经文太长我就不多说。我相信弟兄姐妹大部分人都是知道耶稣就是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对不对？好，我给大家读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因为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逃城。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啊，根据上下文，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和他的信实，神绝不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些经文当然有很多的内涵啊，我们不在这儿分析啊。不过大家注意没有，留意到没有，这里有一个词叫做避难所，对不对啊？我们逃往这避难所，你根据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个避难所指的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也刚才已经讲过这个词义了，逃城，逃城就是避难城，避难所的城，对不对？所以当这里我们看到避难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逃城，但这个逃城根据上下文指的是谁呢？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当我们的仇敌啊，魔鬼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寻找我们追杀我们的时候，要把我们的灵魂带进地狱的时候，我们却在圣灵的引导下逃往我们的避难所主耶稣基督。当我们逃往耶稣基督，逃进这个逃城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报血仇的撒旦就再也不能够伤到我们分毫，在基督里他没有任何的地位。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在十字架上死了，他的死还清了神子民身上一切的罪债，以至于我们以前的罪被归在他头上，我们就重获自由了啊！这个才是逃城真正的意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感恩，不是吗？基督就是逃城，这就是逃城的属灵的含义哈。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基督，我们刚才讲了逃城是属神的城，是什么属神的城？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逃城的含义。所以这样讲来，我之前告诉大家，我的逃城其实不应该是一个海边小屋，是不是？而是基督啊！我要逃避的其实不是人群，而是魔鬼。只有住在耶稣基督里才能享有真正的平安，对吗？所以我问大家哈，你的逃城是什么呢？好，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逃城的 属灵的含义。不过讲到这里有一点点让人不安。为什么让人不安呢？因为前面讲过的，陶城是做什么用途的？陶城是给那些无心杀人的人进入的，对不对？哦，那个二十章的第三节哈，大家可以看，是陶城是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对吧？然后我就在想，是我吗？我是一个无心杀人的人吗？那什么是无心杀人的人呢？如果我不是无心杀人的人，岂不是就进不了陶城啊，与耶稣基督无关了吗？哦，事关重大，所以我现在必须搞明白什么叫无心杀人人，这个身份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惑，我估计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的。既然陶城是给无心杀人的人准备的，那么我是不是一个无心杀人的人？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讲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谁有资格进入陶城？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圣经里面把无心杀人跟故意谋杀其实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划分啊，在民数记35章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啊，我给大家读一下民数记第35章16到23节啊，你们仔细听啊，无心杀人跟故意杀人是有很大区别的。民数记第35章16到23节，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意杀人的啊，故意杀人的人必须致死。就是如果你用一个铁的东西去打人是故意杀人，因为铁器在当时其实并不完全的常用，因为当时刚进入铁器时代啊，这是青铜器刚进入铁器时代啊。好，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你为什么找一颗能够打死人的石头呢？对不对？平时你一般都不会使用这样的东西，他就是故意杀人的啊，故意杀人的必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的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致死啊。好，我继续读啊，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怨恨把人推倒，或者埋伏往人身上扔东西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致死。他是故意杀人的啊，报血仇的，一遇见他就可以杀他。好，这是故意杀人的啊。好，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东西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可以照着典章在打死人和报血仇的人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个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让他归入陶城。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叫做故意杀人，怎么叫做无心杀人啊？除了这段经文，其实在生命记当中，神为了让他的子民更明白什么叫做故意杀人，怎么叫做无心杀人，还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我也给大家读一下哈，在生命记第19章4到6节，生命记19章4到6节，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听着哈，就如人与邻居同入树林砍伐树木，两个人，一个人跟他的邻居一起进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以免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生命记里面还专门给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两个人一起去砍树啊，树林里砍树，结果呢，那个人举起斧头要砍的时候，那个斧头的头啪飞出去打死后面那个他的邻居啊。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误杀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讲下来你听懂了吗？什么叫做误杀人，什么叫故意杀人？我相信你听懂了，对不对？以色列 旧约以色列子民应该也听懂了，对不对？好，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么清楚啊？神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故意杀人，什么是误杀人啊，非常的重要，因为两种判断是不一样的哈。那么什么是无心杀人呢？就是在杀人的时候，杀死人的时候，其实没有杀死对方的动机，他不想要这样做，纯属意外啊，他不是故意犯罪，大家同意吗？所以照这个理解，无心杀人者就是没有犯罪动机的人犯了罪，没有犯罪动机的人犯了罪，他可以逃进逃城，明白吗？好，所以我把这个整个旧约当中故意杀人跟无心杀人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按照圣经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区分，我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哈。那么请问大家，我是一个没有犯罪动机而犯了罪的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没有犯罪动机而犯了罪的人吗？如果我这样问你的话，我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回答说，我们好像都不是啊。为什么？我给大家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啊，很多人都能够背哈。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说，世界上的人，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罗马书第一章哈，这里讲到是世界上不信主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任何人犯罪都不是无辜的，都是刻意的。世上的罪人都是故意不认识神，我们是故意犯罪的人，大家明白吗？没有一个人犯罪是说他不知道呀，他无辜啊，不是我呀，是我的天生就这样，那个是我的肉体啊，不是我的灵魂，不能这样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是故意犯罪的。你撒谎的时候是总是无心的吗？还是你心里面其实有一个什么念头一闪而过而让你撒谎的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事实也证明我们是故意犯罪的人呐。也许你说，哎，等一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故意犯罪，神也但是信主之后啊，我们故意犯罪，神也保守。那你这样也不对，因为我再给大家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哈，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无论你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啊，你只要你是故意犯罪的啊，你都可能是故意犯罪的，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明白吧？就不能够得救了哈。只要你是故意的，就不是无心杀人，对吗？只要你是故意的，就不是无心犯罪的啊。好，所以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请问谁能进逃城呢？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进逃城了，对不对？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这里卡在这里好久，我一直在思想说啊。这个无心杀人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那么我首先给到大家一个正确答案，然后我再来解释这个圣经是怎么来解释的哈。我发现一个正确的理解是这样的：无心杀人、无心误杀，指的是有罪的，但是却愿意悔改的，这个才是无心误杀的意思哈。我们有没有罪？我们是不是刻意犯罪？是，我们有罪，我们故意犯罪，但是我们是否愿意真心悔改呢？这个才是一个关键。你说有根据吗？有的。请大家想一想，主耶稣基督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七句话，对吗？被称为十架七言，在十架七言的第一句，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那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然后他说，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啊。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看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那么请问大家，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些犹太人晓不晓得他们为什么要钉耶稣十字架？当然晓得啊，因为群众跟着他了，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了。他们因为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就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他们恨耶稣，对不对？那么这些人无辜吗？当然不无辜，对不对？是不是啊？他们知道自己做什么？当然知道，对不对？他们出于邪恶的目的，故意的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啊。可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把这些人视为无心误杀人的人，为他们祷告，求天父赐给他们恩典，让他们悔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今天钉耶稣十字架，但是他悔改了，他就被视为误杀人的人。后来使徒也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在使徒行传第3章17节啊，那个时候是彼得在圣殿里面，他大声的对所有的犹太人高声的说，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所做的事是出于无知，你们的长官也是如此。不是出于无知，他们被视为无知。为什么？因为只要一个人悔改，神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赦免一切曾经故意不认识他的罪人，也包括你和我，明白吧？啊，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虽然有罪却愿意悔改，这样的人被神视为无心误杀人的。所以这个就让我们读明白民数记第35章31到37节了啊。我当时在读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也在讲这个逃城，读之后就不太明白，但是这样想下来就明白了。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他说，故意杀人的犯死罪的，故意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须被致死。就是故意杀人人不能够赎他啊，不能保释他，不能赎他，他必须被致死。那逃往逃城的，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逃往逃城的也不能够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之前再来住到本地。就大祭司死之前不能够收赎价的，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玷污地的。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故意杀人的人手上有没有血？沾了别人的血，对，没错。无心杀人的人有没有沾别人的血？也有沾别人的血啊。所以这个无心杀人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有罪的人，他会污秽这个圣地，所以他必须住在逃城里面，不能出来，直到大祭司的死，对不对？明白吧？啊。若有人在地上流人的血，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就是如果这个手上沾了人的血，这个人出来在地上圣地居住，他就这个地就不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圣洁的，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是故意杀人还是无心杀人的，都不可以付赎价把它赎出来。当然无心杀人他有一个期限，他是大祭司死的之前，对不对？因为他们手上都沾染了他人的血，变得不洁净，对不对？所以无心杀人者是有罪的人，但是只要他愿意悔改，信靠那位死的大祭司，就可以得赎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关键所在，是吗？啊。彼得后书啊，我再给大家一节经文，是彼得后书3章5节到3章9节，也讲同样的道理。彼得后书3章5节，他们故意忘记啊，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里的他们指的是那些彼得后书3章3节提到末世好讥诮的人，故意犯罪的人，抵挡神的人，对不对？不信主的罪人。但是紧接着彼得后书3章9节， 主所应许的赏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们，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是什么意思？神的心意愿意人人，所有的人都悔改，包括那些末世好讥诮的人，抵挡他的人，都愿意他们悔改，是吗？所以无论你以前有多么的败坏，多么的刻意的得罪神，只要你真心的悔改，你就会被视为一个无心误杀者，让你进入基督这个完美的陶城。所以我这样解释下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啊，就是其实我们都可以是无心杀人，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向在座的所有人，听这篇讲道的所有人来讲，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即使你以前罪恶滔天，即使你以前故意抵挡神，不认识神，得罪神，但是悔改吧，逃入基督这座逃城吧，以此可以逃避神的审判。如果你是基督徒，也悔改吧，因为当你不小心走出逃城的境界，就是离开基督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置身在那个向你寻仇的魔鬼撒旦的权势下了，很危险。所以要赶紧悔改，逃回基督的逃城，才得平安。只要悔改，就得平安。这就是逃城的最重要的一个经义所在啊。好，所以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进入逃城呢？就是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一个真心悔改的人可以进入基督的逃城。好，我们前面讲了逃城的属灵含义，逃城就是基督。我们也讲了逃城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逃城，一个真心悔改的人可以进入逃城。那么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怎么进逃城呢？你的逃城到底在哪里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逃城离我们并不遥远。我来给大家读一下第20章7到9节啊。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聚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的人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逃城一共有几座？一共六座，对不对？约旦河东三座，约旦河西三座。逃城，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哈，逃城是均匀的被分布在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当中的啊。那为什么你说是均匀分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逃城都是一个蛮著名的城，比如这里提到了希伯伦，对吧？示剑啊，这些都是很著名的城。逃城既著名又分布均匀，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神要让那些无心杀人者赶紧能够去到那里。相传去往逃城的路上还是有标识的啊，这个是逃往这个逃城的哈。神希望无心杀人者能够尽快的能够进入逃城，这就是神的心意哈啊，显明了神的慈爱。所以逃城离无心杀人者远吗？不远。只要一个愿意悔改的人，基督离他远吗？不远。他只要愿意悔改，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祷告啊，耶稣基督就必听见悔改，耶稣基督就必接纳啊。好，所以其实问题不在于远近。那你说今天是不是很多人没有进入逃城？是的。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于远近，而是很多人错把其他的城当做了逃城。真的啊，在基督徒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也有许多人把不是神设立的逃城当做自己的逃城，以至于他们错过了那真正的逃城。 前段时间有一个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词特别特别劲爆啊，那个词叫什么一个字叫润啊，润那个润色的润啊，但其实这个词是一个英文词叫润啊，RUN， 润就是什么，润翻译过来就是逃啊，逃城的逃啊，对不对？逃去哪里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网络上面的润指的是逃去，很多人逃去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大环境的改变，很多人都移民了，出国了，甚至还有非法移民通过那个什么叫现在叫做走线是吧，从中东从中美洲的丛林润到美国墨西哥边界，然后一下子冲进美国的国境，然后成为那个政治难民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干的。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润呢？因为那我们知道很多人润有原因，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他们认为欧美发达国家就是他们的逃城，是不是啊？他们认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那真正的平安，是不是？我们也知道国内现在已经很卷了啊，好像每一天都有仇敌在追杀你，就卷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很多所以欧美发达国家就让很多人感到那种安全感，就成了他们的逃城。那你说这样的追求有错吗？我今天向往一个更好的生活有错吗？我向往真正的平安有错？没错。但是很遗憾，错把他城当逃城，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但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那真正的逃城只有在基督里，真正的逃城是基督，只有在基督里一个人才能享受他，享受到他真正的平安，明白吗？其实讲到这里非常的感慨啊，因为我就想到人性里面有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逃城啊。什么叫形形色色的逃城？就是凡是能给到你安全感的其实都可以成为你的逃城。财富是不是逃城啊？有人觉得财富就是他的逃城。我们都知道金钱不是万能，但是金钱不是万，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不对啊？没有钱心里慌，对不对？有了钱呢，感觉到自己衣食无忧了，财富自由了，对不对啊？所以有人把财富当逃城，但是很可惜，圣经告诉我们财富是什么的本质啊？无定的钱财，对不对？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人民币又贬值了嘛？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了10%几，听说现在又回来一点啊，但是还是贬值了。那你美元可靠吗？美元也不可靠，美债超发了很多啊，通货膨胀。我查了一下啊，今天一美元相当于30年前的0.47美元，相当于50年前的0.14美元。就是如果你手里面你认为美元很保值，你拿一块钱，等你50年以后，只有1毛钱了，所以财富这座逃城可靠吗？不可靠啊。好，那既然财富不可靠，有人就把学历、工作能力当作逃城。有人说，只要我有能力赚钱，不怕经济不好的时候没饭吃，对不对？可是问题，真的一个人有了能力，有了学识，就一定是他的逃城吗？可靠吗？不可靠。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起来了，哎呀，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听说他一个一个的工作被取代掉了。首先取代的时候是秘书、文书工作，对吧？后来第二个据说是翻译，第三个估计是司机啊，现在这个无人驾驶又出来了，最后会把所有的工作，人类大概99%的工作都取代掉。所以有人说，哎，那我们倒不如做一些有创造力的工作吧，使得这个人工智能不能够取代。但是听说前段时间有一个著名的这个绘画大赛啊，这个人工智能的作品得了1等奖啊，人工智能居然好像是有创造力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学历、我们的工作能力其实也不是 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陶成，我们有了学识，有了工作经验，也不见得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呢、啊。那有人又把健康当陶成啊，只要有身体好，身体健康就是平安。可是你知道什么时候瘟疫又来了知道吗？不知道。还有人把欧美发达国家当陶成啊，最近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这个欧美发达的国家现在好像也在衰落当中，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陶成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只有这座陶成才能给你永远的平安。那么请问弟兄姐妹，你的陶成在哪里呢？不过讲到这儿，也许你会觉得奇怪，诶，真的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我真正的陶成啊？哦，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基督这个陶成有一个独特的因素，有一个独特的关键的特征。什么特征呢？叫做献祭，其他陶成都没有的啊。其实如果你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个陶成，其实我跟大家说，陶成跟献祭是有关系的，跟祭坛是有关系的。我给大家读一下，有一节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21章12到14节。打人以至于死的，必要治死他。人若不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的手里，我就设一个地方，他可以逃，他可以往那里逃啊。这个讲的是逃城哈。好，接下来有一句话：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刻意的，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如果刻意杀人，你逃，你逃到逃城没有用，就算逃到我的坛上祭坛也没有用。诶，为什么逃到祭坛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祭坛是有赦免罪的功能，对吧？也就是说祭坛是有庇护功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列王记上第1到第2章，所罗门要处死亚多尼亚和约雅，亚多尼亚和约雅就去抓住祭坛。为什么他们抓住祭坛？希望能够抓住神的庇护，最后当然他们也是死了，对不对？所以可见祭坛是有庇护避难所的功能。那这个避难所，因为我们知道祭坛中央祭坛只有一个，所以如果你今天很多的人无心杀人的人，他们如果今天他们无心杀人，他们要去找到那个祭坛，路又远，而且祭坛又很小，对不对？又抓不住，怎么办呢？神就设立了祭坛的延展性的功能，这个逃城，这个庇护功能，设立了六座逃城，让这些人可逃进这个逃城啊。所以逃城其实就是祭坛庇护功能的延伸。这就好理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了，因为十字架本身就是个祭坛，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这就是世上任何一座陶城所没有的，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陶城到底在哪里呢？是在基督里呢，还是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东西里？各式包括财富，包括能力、学识，到底是哪个是你的陶城呢？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陶城，只是每一个人的陶城都不一样。你的陶城在哪里？是在那完美的基督陶城里吗？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数字很特别，就是7，对吧？但是你读到陶城，你会发现只有六座陶城啊，怎么好像少一座？我后来想，其实很有可能还有一座陶城没有被记在旧约里，而是记在新约里了，就是耶稣基督。那六座旧约当中的陶城其实是指向那第七座完美的基督这个陶城的。所以你的陶城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已经真正的 进入了基督呢？